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圣殿中来敬拜神。今天呢，我们会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来思想这个大罪人的出现。大罪人的出现，到底这个大罪人是谁呢？到底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呢？那他出现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呢，都跟我们息息相关。而我们坦白说，我们是活在那个末世的时代，而现在我要讲的这个课题呢，是跟末世有关的，所以你是跟你有这个很紧密的这个关系，所以你听，然后你学习，然后你就能够得着大罪人的这个出现。几时才会出现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先呢。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已先，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个呢，是保罗呢特别跟那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信徒讲说，我在这个前书啊，我讲到说主耶稣要再来，主耶稣要再来之前啊，会有至少这两件事情。第一件呢，会有这个离道反教的事，在第三节下面呢，离道反教的事，还有那个大罪人的出现，大罪人的这个出现。换句话说，这个大罪人几时会出现呢？答案呢是在主再来之前。主再来之前呢，这个大罪人呢必定会先出现。在这个大罪人还没出现之前呢，主是不会再来的。所以呢，你跟我呢必须要注意这个大罪人有没有出现。让我跟带你们去看这个前书啊，保罗怎么样跟他们讲到主再来的事件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那边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啊，记得有神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啊，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那这件事情呢，是讲到说，有一天呢，主耶稣会从天降临，那么死了的信徒啊，会先复活，然后被接上天去。然后之后呢，那些当时还活着的信徒呢，身体也改变，然后也跟主在一起。主呢就好像一块磁铁那样，把那些铁钉啊，全部信徒就像铁钉那样吸上去。这个是所谓的被提呀，这个被提，你看啦，在这个第一这边，这被提呀，被提英文就是 rapture， 好，被提上去。那提上去之后呢，我们呢就会跟主一起的下来啊。我相信是灾后被提啊，我自己本身是相信灾后被提。我相信你们当中呢，很多时候被教导是灾前，因为你灾前的时候呢，你发现到这一节呢跟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你觉得很难接在一起的，你发现了很难接。这个呢，让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讲 在乎呢？你看啊，马太福音呢也是提到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24章30到31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啊，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记得吧，刚才讲那个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呢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呢都召聚了来。好，这个召聚啊，这个字的召聚啊，跟你第二章那边第二章第一节呢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是同一个原文的，同一个原文来的，召集跟聚集啊是同一个字眼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呢会被主提上去，提上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跟主下来，然后那时候呢就要对付那个什么那个地基督了，就要对付那个地基督了。所以有些人说啊，这样子你不是要，我们不是要经过那个七年的大灾难？是的，我说你要预备心，你要预备心。这个呢对信徒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考验的，但神呢会赐恩福给我们，这个神会赐恩福给我们，恩典能够度过了，记得吗？他主耶稣曾经说过，为着选民的缘故呢，他会把那个日子呢减少，好让我们能够度过。所以这就是大罪人呢、等下你知道这大罪人呢其实呢就是地基督了，大罪人的出现呢是在主来之前，所以你必须要注意的，你跟我呢要注意这个地基督有没有出现，当他出现的时候呢，之后呢主就必再来。那第二点呢，关于这个大罪人出现的时候呢，保罗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是的，我们不可信谬言啊，谬言就是人家乱胡言乱语啊，说讲的那些谎言啊，乱讲的一些言论，你不要听。这边呢也讲到三样东西，第一呢是讲到这个灵啊，灵啊，这个灵什么意思呢？就从灵界来的叫启示。哦，有些人说，哦，我有一个灵告诉我啊，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有一个灵告诉我，哦，主要快来了啦，所以你们快点把你们东西呢卖掉。卖掉，我们继续在我们到那个山顶上面继续等候主的来。啊，有不少的异端啊，有这样子的教导吗？就说哦，我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说在某一年某一日主会再来，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卖掉你的物质，卖掉你们车，什么东西卖掉，全部剩下的那个东西卖掉之后呢，你就带到那边等候，等了一天两天三天，没有发生，这表示说他那个灵呢是有问题的灵。而且主教导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你跟我都不能够预测是几时的，你不知道的，但是你有一些迹象，就好像一个那些要待产的这个妇人一样，你要迹象说你肚子那会痛，对不对？会抽着痛，你知道他几时那个胎儿会婴孩会生下吗？你知道几时吗？你知道，你不知道几时，你知道快了，他越来越痛，越掉了，但是你也还是不知道几时，但是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迹象，那几时你跟我呢都不知道的。啊，这个情形呢就像主耶稣来的情形，你可以看到一些迹象，那些地震越来越频繁，海啸啊，这些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迹象来的嘛。你别以为说哦，是自然而然的，不是， 圣经 在那里说，主来之前呢，有地震，有饥荒，有地啊，叫国打国的这些东西，有瘟疫这种东西，这些呢都一直在发生。特别是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科技，我们的这个信息很快的传达，哦，一下子你知道，哦，那边有地震，哦，隔一两天那边又有地震，哇，你觉得不寻常，而且地震的那种震度啊，不是很低，很微弱的，还是很大的，哦，有些人九点多的，记得吗？在2004年，在这个苏门答腊那个地震引起那个大海啸，哇，那个超过九级的这个大地震，所以呢，你跟我要注意。另外一点呢，人的言语呀，人家教的这个人家教导，人家教导说啊，我教导你某一些东西，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方闪电啊？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 ？Great Eastern Lightning。啊，他教导什么呢？他教导说，哦，有一个女基督，他说第一个来降临的是男的，是叫耶稣，第二个来的呢是一个女的，叫做基督，叫女基督，生在中国那边。他们的这个讲法是怎么讲呢？他是引用这个创世纪1章27节。他怎么讲？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啊，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你看，造男造女，有男有女。所以第一个呢是男的，主耶稣降生呢是男的。那接着第二个呢应该是女的，有没有理由啊？表面上好像有点理由哦，造男造女。那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从这样子升上天呢？将来他也要这样子的降下来，在这个使徒行传那样，都是同一个耶稣基督来的，没有男有女的，都是那个主耶稣来的，同一个人，同一个神，这样子的降临。所以你不要乱听人家的讲法。那第三个呢，书信呢，就是以书信的方式传达的这个信息，当然那时候都是用手抄的，然后写给的。但是呢，当时有些人冒名了，我说我是保罗我写的这个书信，其实不是，他是冒名而写的。现在呢，有好多好多的异端他们除了用圣经以外，他自己本身还有另外一本经典的，对吧？圣经还加上他的另外一些经典的。所以呢，这些经典呢是支持他们自己的这个教导，他们错误的教导。因为圣经，如果你按照圣经的讲法呢，是不能够他们的这个教导是不能够被接受，所以他们另外有一本书来解释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呢，你要注意，很多异端呢都是圣经再加上其他的东西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圣经呢是唯一的这一个标准来的，除此以外你不要相信别的，你再相信别的你就站不稳了，你就漂浮不定的。所以呢，既然在这个时代大罪出现之后呢，一定会有这些谎言这些谬论的。第三呢，会有离道反教的事啊，离道反教的事。你看第三节，不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就是主耶稣来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什么叫做离道反教？什么叫离道反教呢？就是离开，它的意思就是离开，英文呢就是 falling away 或者 apostasy， 它的原文就是apostasy， 就是 fall away， 离开，离开什么呢？离开真理，离开真神，这个意思，离开福音的真理，离开福音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信仰。我们从这个改革之后呢， 我们都相信那五点，对不对？那五点，第一呢，唯有圣经是权威，我们就相信只有圣经是权威，你不能够再有别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呢，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端或者其他的一些宗教啊，他们就用其他的一些经典来作为他们的权威，除了圣经以外再加上这个其他的经典。那唯有基督是救主，是的，只有主耶稣是救主。很多时候来到这个现代的这个时候，现代的这个时代，人呢总觉得这样的讲法呢太过自私了，太过自私了，只有你能够得救啊，只有你的这个主耶稣能够得救啊。我讲是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跟我们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你没有办法洗掉你的罪，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回去神那边，除了透过主耶稣的宝血。你不能够透过你自己的善心，你不可以透过你自己的领悟来进天堂，你知道吗？只有透过主耶稣的拯救，他是那个唯一的这个羔羊啊，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他罢了。所以你必须要持守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那另外一点，当然我们讲到凭着信心，单单信心罢了，你不能够说信心又加上一些行为啊，不能够的。你就是信，你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你，他为你成就一切。有些人不是的，是的，我相信主耶稣，但是呢我又觉得不够，我还要做一些东西，我比如说我要念一些经啊，或者我要进食啊，我要打坐啊，这种东西才能够让我更加合格啊。其实他也不太肯定他到底合格不合格，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了，所以他就拼命的做一些修行的东西，靠自己的方法，很苦，这个方法呢行不通的。那当然是出于恩典，最后呢荣耀归给神。OK， 所以我讲这个五点我们要抓住。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呢是位复活的主，主耶稣是个复活的主。很多时候呢，人呢不相信耶稣基督呢，是因为怀疑他有没有复活。他的死能够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的复活呢让我们能够称义。死呢跟复活呢必须要扯在一起，主耶稣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这个信仰就完蛋，信仰的根基呢就垮啊。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主呢也是一个复活的主，而且你也必须要知道耶稣呢是神，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有些宗教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是神，你知道吗？他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一个先知罢了，一个人罢了，一个好，一个良善的伟大的一个教师罢了。他不是，他是一位神，也是一位救主。好，好，那么呢我们就来看在这个时代里面有没有所谓的离道反教的这种例子，有没有？答案是有的。如果你看这个我所举出的这个普世运动啊，我们讲 ecumenical movement 普世运动，那这个普世运动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呢是一个运动呢，它是由这个普世基督教学会啊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啊的领袖呢所带动的。他们在1948年呢开始成立呢，他就把整个基督教界里面所有的这个教会呢联合在一起。你觉得哇好不好？表面上好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在基督教界里面呢有一些呢他们是不信派的，你知道吗？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不相信 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真的啊，这些不信派。所以如果你把这不信派跟信的混合在一起呢，好不好？变成罗教，你看到吗？变成罗教，不单纯，不圣洁，不单单这样子。他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呢，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呢，也是要把天主教、把其他的宗教呢拉拢在一起。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在一起，不能够同父一儿，是不是？所以这个呢运动呢，由这个普世基督教会学会所带动呢，是一种离道反教的，因为信跟不信呢不能够在一起。而且另外一点呢，在1994年呢，福音派与天主教啊签署联合相处的这个宣言啊，这个呢是一个倒回头啊。你记得上个主日呢，我们是纪念这个宗教改革501年，那个是表示说这些马丁路德的这些改革家，他们把基督教呢从这个天主教那边呢带出来，分别出来，从错误中、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前大概500年啊，主后500年，那个是教会好的时期。后来呢，在500到1500啊，那个时期呢是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掌控之下，在历史的记载呢，这个叫做黑暗的这个时期，因为圣经呢被收起来，圣经呢不能够被普通的人呢所诵读，因为是用拉丁文所写的。只有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呢，这些信徒啊才有机会能够读到圣经，就是把他们从黑暗当中呢带出来。那是在500年前，1517。现在500年，大概等500年，在1994年，他们又跟他们合作，表面上好像是很好，表面上好像是很好。天主教称福音派的为赤裸的弟兄，赤裸 ，separated brethren， 为赤裸的。以前是在一起，现在是失落了。而且他们表明了，在过去之间的分裂呢，是一种罪恶来的。我们这样做是错的，表示说以前的这个宗教改革是错误的。所以呢，经过500多年呢，差不多500年呢，基督教呢又开倒车往后走，明白是吗？啊，这个就是离道反教的一个例子。那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要注意。那么我相信你们你看过这个这些新闻，在教会里面呢接受这个同性恋，因为他们的这个论调是说，哇，这些人他们听同性恋，他们是天生的，生来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很有才华，不可以藐视他们，不可以歧视他们。当然我们还是要爱他们，还是要珍惜他们。但是呢，这样的一样的这个罪行呢，在圣经里面讲呢，是一种得罪神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呢，在美国啊，美国的圣经公会啊，接受第一位同性恋的主教被安利啊， 第一，他们接受了这个主教 Bishop 安妮是同性恋，那么因着他们这样子做呢，那个圣公会呢就分裂。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他是 Jean Robinson Bishop， 这个大主，这个主教，他在2010年呢结婚，这个就是他来了 ，OK， 这个就是他的另外一半，这个是一个主持。他结婚之后，在2014年呢，他们就分手，在2010年结婚，2014年呢就拜拜 ，OK。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呢，也有同性恋的这个教会。有一间，你可以去找一找。好，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呢，就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圣经呢是把这个视为罪的，但是他们却能够接受。当然，你没有听过这个从坟墓里吸取能力啊？有没有啊？从坟墓里拾取能力，哪里来的这个教导啊？就是很奇怪的一种东西。你看一看啊，你知道这个女孩子躺在什么啊？躺在这个墓碑这边，因为这个墓碑曾经埋葬过一个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躺在那边，希望从他坟墓那边拾取那种能力。这种教导从哪里来的呢？是圣经的教导吗？绝对不是的。你看这个也一样，这样子的躺在那边。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也是啊，我后来发现，哎，这个呢我就认识 Woodworth Eater Atter Woodworth Atter， 这个是女的啊，她以前过去相当有名的啊，所以她就躺在那边，希望她能够得到力量。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来的，从神，不是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跟异教的这些敬拜呢有关的。你发现呢，他们离开了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真道呢多元。这是在灵恩派这个当中的。啊，被圣灵击杀。那灵恩派呢也是一个问题的。被圣灵，你们看到被圣灵击杀吗？有啊，再给你们看过一次。这就是发生在这个灵恩派的教会的一种情形啊，这种事件。这个这个穿白衣的叫做 Benny Hinn， 啊 Benny Hinn。所以你看，你思想一下，这样子被圣灵击杀，你看他们所做的，是出于神还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你要这样子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吗？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在这使徒行传，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带领人信主，他们勇敢的为主什么做见证，不是这边倒那边倒。还有，你再看一看这个混乱，还有很奇怪的这个崇拜。这叫 Toronto Laughter 啊，我们狂笑啊，狂笑，而且他们变得像动物一样啊，你看被像狗一样的。OK， 就让你看到有一些极端的这种灵恩派的这种崇拜的这种整个这个现象啊，这个你看一看。你觉得很奇怪，你觉得是属于基督的吗？你觉得是从神来的吗？你想一想。所以呢，这些东西表示说他们真的是离开了神。你看那个最后那个女的，她说基督问她，你肯不肯为我做，主耶稣会叫她狼人的，我相信不可能，这种怪的东西。其实呢，我怀疑对这东西呢 我存着很大很大的怀疑，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你自己思想一下。好，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就知道在那个大罪人还没有来之前呢，一定有这个离道反教的这些事情。而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呢都一直在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事情呢天天都在发生，这表示说地基督将会快出现，将会快出现。那么这个地基这个大罪人呢、啊、这个大罪人呢、啊、他有不同的名字啊，他有不同的名字。他第一个名字呢，你看在这个第三节那边叫做大罪人啊，啊，这个大罪人呢、啊、表示了这个是罪大恶极的人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我都是罪人，但是这个呢就是最终极的那个罪人，他做的东西呢实在是说罪恶滔天了、啊。而圣经特别讲到他怎么样的残害，怎么样的狠毒啊！你看但以理第七章二十五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了，必想改变戒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他敢向神说夸大的话，谁敢向神说夸大的话？他敢折磨。折磨这个至高者的圣名，就是基督徒，而且他改变那个戒期 啊，本来是新年是1月1号的，他可能改变到1月30号，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而且他要改变那个律法，对变成不对，白的变成黑的，他有这样的方法，而且他折磨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沉沦之子。这个人呢，他生下来，他就是要作恶，他就是要行恶，而且他最后的去处呢，就是那个硫磺火。那这就是跟那个卖犹大的一样，卖犹大的一样。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2节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他们就是他的这个门徒，我也保护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个犹大在这个圣经里面应验，他一定灭亡的，就是圣经讲那个跟我同坐的替我，就犹大呢，他跟主耶稣在一起吃饭，但是却出卖主耶稣，他最后的结局了，因为他也不悔改，到最后的结局呢就是灭亡。那这个大罪人呢也是一样，他就是出来做很多恶，到最后呢他就是要到那流亡火湖的地方。那你跟我呢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犯罪，我们悔改，随时随地呢神会接纳。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不法之人呢，不法之人的意思就是他是无法无天，什么东西他都敢做的。你看，所以你看在启示录13章5节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什么任意而行呢，42个月就是3年半，他可以任意而行，他要随心所欲，做什么都好，我要做什么就说，我要杀他就杀他，我要埋他就埋他，我要枪毙他就枪毙他，我要害他就害他，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这叫做不法之人，无法无天的一个人。这个大罪人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横行霸道的，比我们所看到的这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更加可怕。那些过去的这些独裁者，我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东西呢，他们就能够得逞，他们要把一些人把他杀掉，就好像杀人如麻， 脚上把捏这些蚂蚁呢，这个呢更加超越他们。另外一个呢，在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地基督来的啊，这个叫做地基督，这大罪人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地基督。你看约翰二书一章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地基督的啊。地基督呢绝对不相信主耶稣从天上降下变成人来拯救。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所谓的那个幻影说。幻影说呢就是说主耶稣呢其实他，你看到的这个主耶稣啊不是真正的他，你看的只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一个假象罢了，不是他真的，他钉在上面只不过是幻影罢了。所以主耶稣没有真正降下来，没有真正成为这个肉，这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为什么当圣经记载的时候，这个罗马兵丁啊用这个枪去扎他的肋旁的时候，有水有血流出来，表示这个不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幻影罢了，是真的，真正的一个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人来拯救我们。给另外一个名字呢，也叫做兽。你看在启示录十三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也叫做兽人。啊，这个兽呢？你发现它有各种的这个，又像那个狮子，又像这个这个就很凶猛的这个恶兽，所以它的本性呢是很残忍、很凶恶的一个。好，讲到这个大罪人的出现呢，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真正的面目，到底他做什么呢？他的真正的面目呢？你看他在这个第四节那边呢。第四节那边，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的。地呢，他是特意抵挡神的，因为地基督啊，他就地这个跟基督呢对敌 ，Antichrist。主耶稣是圣洁的，他不圣洁；主耶稣是真理，他是谎言，这个相对的。主耶稣是个生命之主，他这个是说沉沦之子，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地基督呢，是这个大罪人，主耶稣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你看他怎么样特意抵挡神。启示录十三章六到七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地基督呢，这个兽呢是很放肆的，很放肆的。他什么话他都敢讲，他不会勒住这些嘴，他放肆讲亵渎的话，而且他跟圣徒征战，特别是跟基督徒，圣徒是讲的基督徒。圣经讲，而且得胜，而且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呢不是在他的手中，乃是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你不用担心，他暂时胜利三年半，那之后主呢就凯旋的回来。而且呢，他是高举自己的，你看他高举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啊，自称是神。换句话说， 他要变成神，他要像神一样。他不满意自己是一个人。很多时候有一些宗教呢，都是要说你要把你自己升为神，而他就能够这个地基督呢，他就有这样子的这意图，让自己成为神。很多时候那些领袖啊，那些独裁者，他们最后啊，他们要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比一切的人都高，我甚至要人家膜拜我，把我当作神。你看一看，哦，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要人家尊敬他，好像把他当作神一样。这边呢也是一样，这个地基督呢，他会坐在神的圣殿中，神的殿中。那这个表示说，在这个大灾难的期间呢，这圣殿呢会被建立起来。现在在以色列呢没有圣殿了，那圣殿已经被什么？已经毁灭了，没有圣殿了。而在那圣殿上面呢，是另外一个这个建筑物在上面，而那个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随便乱动。但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这个地方呢会被拆除，那么呢神的殿呢会建在上面，那么他呢就走进那个圣殿里面呢，坐在那个座位，让人来膜拜他。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座位。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当然这边是讲到兽像，他的像人家都要拜，何况是他本身更加要膜拜他。好，那这个兽像是特别是这个造的兽像，那个兽像啊，他忽然之间呢他自己会讲话。你看他，如果一个像忽然间开口跟你讲 Hello 你过来，你会怎么样？你吓到了。但是呢其他人却不是，却要拜他，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呢都要被杀。谁不会拜呢？信徒，你知道那个假的你就不拜了。 OK。而且另外一点呢，他从撒旦得利啊，你看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啊，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你不要以为撒旦是没有什么能力的，撒旦呢也是蛮有能力的。当然撒旦的能力呢比神的能力呢少了很多，差了很多。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撒旦却不是。撒旦不是全能，撒旦也不是什么全知的，撒旦也不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撒旦却不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权柄呢，他能力呢是有限的，但是他还是能够行动，能够行神异能神迹，他有那个 power， 他有那种可以做神迹的。所以你不要以后你不要看到一些神迹，哇，你就说哦是哦，这个一定是神的。所以你看一些并非有时候被医好的，你也不要随随便便的以为哦就是从神的，不一定，撒旦也可以医好人的，你知道吗？撒旦也可以医好人的，而且有些东西呢是假的。虚假的，你不要听他，因为你怎么样知道这种东西是从撒旦还是不是从撒旦的？就是到最后啊，这个东西呢，到底引你到敬拜神呢，还是敬拜撒旦？如果这个东西呢，最后呢引你去敬拜撒旦的话，你就千万不要跟着他。但是如果这神迹啊，到最后呢，它是引你去敬拜神的话，你可以相信，你可以相信。好，所以你看启示录十三章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啊，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这个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龙啊，这边是代表魔鬼的啊，所以呢，我们啊要注意，如果有时候你在一些分享里看到一些龙啊，你不要以为哇，你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不是啊，那跟魔鬼有关的啊。那么他呢就把所有的这个能力、作为呢、大权柄呢都给了，是吧？给了那个兽，给了地基督，他从那边得到力量，所以他能够行神迹，他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的，神迹讲没有问题啊。他可以变一些东西，他可以变，比如说水可以变成酒了，我不出奇啊。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变成一块面包啊，我也不出奇啊。他把你这个撕出一页来，然后变成一个钞票，不出奇。但是不要被他这些他的能力所吸引，因为撒旦魔鬼他也是有一种某一些异能的。那么他呢叫人行不义啊，你看啊，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他就在这些不信的人，这沉沦就是这些不信的，这些爱听谎言的人，在他们身上做一些东西，做一些种不圣洁的东西，从他们身上呢得利，利用他们，他们被骗都不懂啊，然后他们被骗都不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被骗？你明明领袖啊，他所做的东西呢不道德的，不道德的，但是还有很多的信徒还会跟着他走的，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你明明知道那个领袖他的这个行为不对的，他跟人家搞这些婚外情，但是他的会众还会继续的跟着他哦。他这个领袖呢，赚取很多的钱了、骗了很多的钱了、那人家还是听信的哦，他是很有能力的，还是很好的一个领袖。这就是被骗了，行这个不义的这个诡诈。然后特别的在这个第十一节故事，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虚谎。这表示神呢就让他们，你要听吗？你要听那些谎言吗？就让你听。这边讲神会给他们一个 delusion， 就是 给他们错误的生发错误的心，你错吗？你不要听吗？神就让你什么继续的错，听谎言，一直听谎言啊、哦，谎言很好听哦，很顺耳啊。你不要听忠言啊，忠言逆耳啊，谎言呢很顺耳啊，我听得很爽，哇、哦，让我能够休息。你讲得很好，你有整天都是讲神的爱，你讲了神的恩典，讲神怎么饶恕，没有讲到人的罪，没有讲到神的义怒，没有讲到神的这个公义啊，那就不对了。所以呢，那就听，一直听，一直听，你听惯了，你讲啊，倒啊，一直倒，往后倒很好。Holy，Holy， 看到那个 Benny Hinn 啊，他唱了这个 Holy，Holy，Holy is the Lamb， 是 Holy 吗？我不觉得如此。哦，所以呢，你一直听，你就被骗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有一个警惕的心。最后的下场呢，最后的下场，当然你看到在这个第八节呢，那时这不法的人呢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啊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呢废掉他。就是说当基督把我们接上去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呢，主呢就要把这些地基督呢还有他军呢完完全全的毁灭。启示录19:15也是这么讲，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 列国从他口中。主一句话说，你灭亡，你就灭亡。好，那么启示录十九二十节，兽啊，就是那个大罪人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诚心其实迷惑兽，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所以这是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兽还有另一个先知，那背后的力量是谁？魔鬼，魔鬼，这是三位一体了，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的这样子的合作，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人就活活的被扔着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直接的被身甩在这硫磺火湖里，就是这样子的灭亡。因为他这个作恶，他行不义的东西，所以最后呢，他所得到的这个惩罚呢，就是这个硫磺火湖，这是他所应该的。那所以呢，圣经讲暂时啊，你看如果在那个第六节呢，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被除去。换句话说，当保罗写那个东西的时候，保罗说其实那个不法的隐逸啊，他的这个他要开始发动了，开这个地基督的这个要显露，开始要显露，但是呢神呢拦阻他，神拦阻，到时候呢神把那个拦阻拿掉的时候呢，他就会显露。所以呢我们再看，我们再注意，可能在世界忽然之间发生一些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的，而这个地基督呢他就挺身的说我来解决啊，可能就是他，我们不晓得，我们在等。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作为，他的名称，看人家怎么称他啊，那么你就注意是不是这个人了，那么看他怎么样的对待这个圣徒，看他怎么样对待这个立法，看他所作所为，那你就可以断定下判断到底他是不是那个地基督，那么你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当然当我们看听了这个大罪人的出现，你跟我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第一，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作为验证的这个标准，一直要用神的话，你不要用别的人的讲法，无论他的身份他的知识有多高。你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他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来的，他讲的这个福音呢是很纯正的，开始的时候他讲只有靠着主耶稣可以得救，后来经过一段时候他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条条道路都通罗马，你信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引你到天堂。他就是讲的一些话是跟圣经的教导呢背道而驰。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在信仰上出了问题，你不要因着他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一个布道家，当然他已经去世了， Billy Graham 已经去世了，但是你不要跟着他，他错的地方你不要跟着，好的地方你可以学习。第二，我们要提高这个警惕的心，你跟我呢都要警惕，多读神的话语，多读一些这些报告，然后你祷告，你祷告，那你观察，你看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局势怎么样发展。所以你不要以为哇现在很好很不错，其实呢当你读今天的报纸，你发现到哎，那个地球啊越来越旺，暖化了，热了，这个水位呢上升了，对新加坡它造成的这个 那影响力呢是相当大的。那些住在那 Marine Parade 本来是这个价值很高的这个地皮啊，可能就被水淹了，对不对？很容易的，一下子它就涨起来，那么气候又高了，这个温度又提高了啊，那么那些植物啊，这个生产的东西就是减少了，然后以后会不会足够的食物啊？啊，这些海产呢、啊，都被人家捕的，几乎要完了啊，过度的这个捕捉，以后我们会不会有足够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表示说，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东西呢，当你坏到差不多要坏的时候呢，神说，神要来审判，神要来复兴这个地球，那你要预备起，你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的这些天灾的人祸，哦，这边破一个洞啊，就是那边这个地震，那边又破一个洞。当你地震火山爆发的时候，这表示说那些地方呢有一些破裂，对不对？啊，你要注意。那么要分别为圣，你要离开罪恶。这个大罪人出现呢，他会让这世界呢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败坏。哦，他呢会带进很多很多的那些不道德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大罪人，大罪人。所以你要跟罪呢分开，那么也要跟错误的这个教导呢隔开，不对的东西你不要学，学向真理，不然的话你被教导你就错下去了，你在哪一个教会你就跟通常就跟着那个教会的教导了，如果那个教会按照圣经的话你就蒙福，因为你走在这个神话里，如果那个教会是按着自己的讲法，自己的这个想法，那你就跟着他走，他就牵着你的鼻子，你就是走，走错你都不知道的。我们求神怜悯帮助，叫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实在是知道怎么样的过一个分别为圣，过一个讨神喜悦，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引诱。那么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来相信，因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些相信他的就能够得到这个永生，那不相信呢，他的结局呢就是到这个流亡火湖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特别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我们劝自己实在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再次的提醒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随时随地会有一些料想不到的东西发生。主，我们也知道这个大罪人呢将会出现。主，叫我们实在是作为信徒的，我们能够提高警惕的心，也有戒备，让我们能够为主你而受苦，为主你而战胜，因为你答应与我们同在一起，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主，我们把我们以下时间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